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冯涛弟兄在继续在他的度假当中，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或者是出差或者是旅行，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求神保守他们，求神保守他们在旅行当中蒙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看顾，也有很好的休息，或者是保守他们平安出去，也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那今天的主日呢，我们一起来看主日的经文呢是腓利门书。我们来看这一卷的书这一卷书呢，实际上只有一章，只有一章。然后呢，我想我们一起来一章有25节，然后我想我们慢慢的把这25节呢都一起来读一下。我常说这个讲道的话，人讲多少没有关系，神的话是一定要念的，对不对？仔细的来念神的话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篇写的非常优美的一篇书信，是写的一篇非常优美的书信。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想的时候仔细的品味这件事，品味这其中的一些话，你看到他的一些用词一些话，我们来想一想，就是说我会不会是这样说话的，我会不会这样说话，或者我替人求情，我是不是这样求的。我们一起来读这篇书信，第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美气，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们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所有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神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嘱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受捆锁时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了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也是亏欠我的。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着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着你的我哪里去？为主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为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雅古、迪马、路加也都向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心里。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
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极大的恩典，把我们带到神爱子的国度当中。主啊，孩子今天就求你祝福这一段的时间，洁净孩子自己，也众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造就，赐恩在我们身上。还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一封保罗的一个书信，这是一封保罗的书信。那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实际上呢，他圣经当中收录了很多使徒保罗的信，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带领下写下的书信。那他的书信呢，大部分是给教会的，比方说哥林多前后书啊，哥罗西书啊，以弗所书，大部分是给教会的。那也有三封呢是给个人的，给个人的前两封，给一封是提摩太前后书，一封是提多书，那也是。是给，虽然是给个人，但是给教会，给提摩太前后书这两卷书呢，这些书信呢，几乎谈的都是什么呢？谈的都是教会教义，哎，教会教义。而这封书信呢，是非常的特别。这封书信上根本就没谈到什么教会的组织，教会该怎么行，或者教义是怎么样，而完全是一封什么？完全是一封很个人的书信，而且书信保罗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封书信，你看只有一章，完全是一封就是完全个人的书信。那今天换句话来说，好像你如果从使徒保罗写的那些是这个哥林多前后书讲到是讲到这个讲到教会的管理呀、啊，然后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啊，加拉太书讲到是因信称义啊，以弗所书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基业啊，哥罗西书讲到教会论、基督论啊等等这些，然后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就是教牧书信，讲到教牧的教会怎么样管理教会啊，教会的真理等等。从这几个方面来讲，你说感觉上好像这封书信就没有什么，没有用今天的话好像没有那些书信那么高大上，好像就是一件什么，就是一件私人书信的求情，对不对？就私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是私人之间的一个求情。但是呢历世历代，我想让弟兄姐妹知道一点，就是说圣灵感动人写下圣经，圣灵呢也感动读的人来知道神把这个经文留下来的意思。那么历世历代的圣徒呢，在读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看见，宝贵的一个看见。马丁路德就说，他说这封书信呢虽然小，但是它就像一个众多瑰宝当中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珍珠。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小的话而忽略它的价值，那你就是大大的错了。他说这封书信给了什么呢？给了基督徒的爱，基督之爱，基督徒的爱一个最正确、最崇高和最真实的实例。哎，给了基督徒来一个最最真实、最正确、最崇高的一个实例。那么我们看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大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什么，有几个人物，哎，有几个人物啊、大概具体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说保罗那个时候在罗马，那罗马呢他在监视居住，这是他第一次坐监。第一次坐监，他是等于好像是照今天的话就是监视局，他不在监狱里，实际上他是允许在罗马呢租一个房子，所以呢他租一个房子就是监视居住在那里，然后那个人呢就可以怎么呢，所有的人就可以到他那里去，他不可以出去，但是人可以访问他，所以他就在那里传讲主的福音。那么在他保罗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第一次的坐监在罗马。那么其中一个人呢，我们就知道保罗所谓求情的那个人呢，就是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呢，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奴隶，他是一个奴仆 ，right？ 他的主人叫腓利门，那么他显然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做了一些对不起腓力门的事情。当然从奴仆从腓力门家里逃走，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件错事。那么当然从这个经文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他不光是这样，他或许呢还顺带顺走了一些腓力门的东西，或者是说拿走了一些，讲难听一点就偷走了一些东西，在他逃的时候。所以才有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讲到什么，刚才读经文的时候保罗也讲到什么，他若亏欠你什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一定会怎么样一并替他补上，对吧？我一定偿还你，我保罗亲笔写信一定补偿你。那么他不知怎么就逃出了以后呢，就逃到了罗马。我估计这个当时也跟现在这么样，反正要逃就到北上广去了。罗马就是罗马，当时就跟当时的北上广差不多了，就到热闹的地方去的那个。所以这到罗马之后，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就是被到了保罗那里。然后呢，保罗呢，在保罗的带领下，他信了主。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是什么？他说我为什么？为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求你，对不对？这保罗经常用这个字说，所谓保罗当讲他所生的儿子，就是说什么呢？他借着主的福音怎么样生的儿子，就是说他所带领信主的，他就是说我在也呢借着在捆锁。所以在保罗在这个罗马的时候呢，他到了保罗那里，保罗带领他信主。保罗带了他信主以后呢，他就留下来服侍保罗，因为他原来的工作就是奴仆，就是服侍人的。保罗那个时候年纪又大，又有病，又在那里呢做服侍神的工作，所以他就在保罗身边呢服侍保罗。但是呢，虽然保罗觉得对他很好服侍保罗，但是保罗觉得有一点他在神面前的亏欠，他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他需要回到腓力门那里。虽然保罗说我有意把他留下来，但是呢，我第一个从安尼西姆的角度讲，他必须怎么样要回去。他在人的方面的亏欠，虽然神赦免了他，但是他在人的方面的亏欠他也要怎么样去做。另外一个呢，从保罗的角度讲，虽然从神的事工，从任何角度讲，保罗怎么样都有权柄可以把他留下来，也都需要，但是呢保罗不愿意把这个意思呢强加给腓力门，而是说让腓力门来做这个决定，是为了腓力门的一个好处，等会我们再讲。第三个人物呢就是腓力门呢，他在哥罗西，我们刚才读到的，在他家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教会， OK， 在哥罗西在他们有一个教会。他说讲到他的妹子，实际上就是大部分就是讲到他妻子还有他的儿子，他们在家里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实际上就是哥罗西教会。实际上这封书信，腓力门这封书信呢，是和哥罗西书一起送达哥罗西的，就是一起送给腓力门。为什么呢？腓力门是什么？腓力门是那个教会的负责人，腓力门是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实际上这封书信呢，是跟哥罗西书啊一起送给腓力门的。所以呢，腓力门是这里的教会。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腓力门那个时候他的社会条件，他的社会的地位肯定是不错的。他有奴仆在家里，然后呢。他的社会情况，他在家里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腓力门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们从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怎么样，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然后他的弟兄姐妹都从他那里得到那个，他也是教会。另外有一点呢，也很重要，就是说，他说他腓力门本身是受保罗恩惠的，这也很重要的一点。腓力门本身受保罗恩惠，圣经当中没有讲是怎么受保罗恩惠，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腓力门是这个当地教会的一个负责人，保罗是等于说他的属灵带领者，他的属灵带领者，从他给他的哥罗西书啊这些书信你就可以看到，保罗是等于说是他的属灵长者，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怎么讲，就是腓力门是有这是受益于保罗的，受益于保罗的，所以保罗是他的属灵长者，所以保罗才说 OK， 我要那个如果我要的话，我把他留下来，我觉得你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对不对？保罗就这样说。那么所以大概这个事情就涉及到这三个人物， 这是涉及到这三个人物。当我们读这件书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话，看到这个替人的求情，你觉得你就会觉得这个真的今天这样的 恩典哈，这样的说话的方式，这样的待人的方式，真是很需要。来，今天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中文字我还真不会念，一个户下面一个犬，这个字念什么字啊？户口的户下面一个狗的那个犬，这个念什么？累啊，是念累吗？我觉得好像是念力，但是我不大确定。 OK， 今天这个社会实际上不管你仔细看的，不管是中国大陆台湾还是香港还是美国，今天社会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戾气什么很重，有没有？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那到处看都是这样 right？ 到处看都是这样，或者是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或者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不管怎么样，反正是人们说来是说，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样？戾气很重，不管在大家都会感到，美国也好，这个你几乎看到在美国，你看总统跟媒体天天打仗，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中国也好，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这社会戾气很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真的在看这个书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是很宝贵的一卷书 ，right？ 但是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就说，如果我们看这件书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说我在想这个重点在哪里？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看到了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该怎么做，来，行事为人再怎么做，或者说是我们在爱里说合适的话，主要是基督徒在爱里说合适的话，当然这个也是书信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是说，在今天社会大家都要抬高自己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样降卑自己，这也可以是一个重点，哎，这也可以是重点。然后甚至你可以看到是说，也可以看到是说，基督的信仰所带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之处。实际上你仔细看到，这个是当时蓄奴，在当时是什么？蓄奴在当时是一个社会状态 ，right？ 蓄奴是一个社会状态。从这卷书信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怎么样？基督的信仰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根本的一个方法。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远远怎么样？远远先于人类历史当中的各样的社会改良运动，就废奴的改良运动之前，保罗在这里就怎么样，就提出了以后，他不再是什么，因为在主里，他不再是奴隶，而是什么？而是我们亲爱的弟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他所显出的这个对社会问题的这个基督的信仰，真正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实际上并不在乎什么。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并不在于一些运动，在于一些制度，乃是真正在于人心的改变。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在这三个人所做的工作当中所形成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是在社会上看来是个族谱的关系，但是他们在族里成了一个亲切的什么一个亲爱的弟兄的关系。这些东西都不错，每一个题目实际上都是这本书信所要表达的。但是有一个事情呢，我觉得如果单讲这里总是缺了一点什么。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有两点的，就是第一点呢，就是从这本书信当中，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马丁路德讲的是说，这本书信是什么呢？这本书信是所谓基督之爱的一个最正确、最崇高并且最真实的一个表达，一个实例。最正确，正确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就在想，正确到底在什么地方？在这里，实际上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当你今天我们来仔细念的时候，圣灵带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从这件书信当中，所从保罗替阿尼西姆这样求的这样的这个祈求的这个复兴当中，圣灵带领历世历代圣徒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呢？看到的一点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求的恩，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求的恩。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说，每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主耶稣的阿尼西姆。哎，这句话呢，我稍微是我大概是从马丁路德那里抄来的。马丁路德的原话是说，从保罗跟替阿尼西姆求，想到耶稣基督替我们求的话，我想我们都是阿尼西姆，这是马丁路德的话，所以我把它 就是说每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主耶稣的阿尼西姆、right? 就是说这个书信之所以正确，并不在于说是保罗个人自己有什么样的好的品格让他有这样的恩典，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每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了主耶稣的阿尼西姆。我们可以想一下，在这里主耶稣保罗，我们从保罗替阿尼西姆求想到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求、right? 我们思想一下，当保罗说阿尼西姆是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我们想到什么？主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对父神说，这个人断引荐，或者是许刚、right? 就好像主耶稣，就你想象一下，主耶稣好像在也在父神面前说是什么，他是我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困锁当中所生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什么，在十字架上，他也在困锁当中，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是我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所怎么样所生的儿子，对不对？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所生的，所得到的重生的生命，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想到的一点，说阿尼西姆，你看阿尼西姆这个保罗替阿尼西姆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是同伴，来，你如果当我是同伴的话呢，你收纳我呢也怎么样收纳他。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在父神右边，也正是这样在替我们求，来，也正是这样在替我们求。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所替我们的求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既然悦纳了，我跟你是同一个，对不对？你既然悦纳了什么？我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你既然接纳了我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就因着我的献祭怎么样？也接纳什么？接纳这一位，接纳我，接纳你，来。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保罗说如果他亏欠你什么，都记在什么，都记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right? 耶稣基督替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神面前的祈求的时候呢，是说我们所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耶稣基督都替我们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对不对？都记在我的账上，都记在我们的罪，实际上都记在了耶稣的账上，并且怎么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就替我们偿还了罪债，偿还了罪债。来，第四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他是保罗说他是我心上的人，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什么心腹，有没有？教会。我们是他的什么心腹、新娘，对不对？所以你仔细看这个，当我们看到保罗替阿尼西姆求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圣灵把我们带到什么呢？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求。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没有这个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求的恩的话，后面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讲的无论是怎么样啊，基督的行事为人也好啊，在爱里说合适的话也好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成了什么呢？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整个这篇书信的本在于什么呢？本在于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都在耶稣那里成了耶稣的阿尼西姆，耶稣正是就是活生生的让我们看见。所以盼望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恩当中，回到耶稣基督这样的恩典当中，让我们常常思想这一点，让我们常常思想这一点。然后当我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话，盼望说圣灵能够开你的眼睛，说我能够看见，是说哎，我真的盼望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替我这样来求，来，他是我的，来， 他是我的，你既然悦纳我，你也悦纳他，他所有犯罪得罪你的地方我来承担，来，他是我所亲爱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是我们愿意说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来接受他做我们的个人救主。因为这是因为什么呢？圣经上说耶稣基督是因为在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位大祭司，他常常的替我们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看，这样一个恳切的蛮有恩典的替阿尼西姆求的原因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保罗他自己就怎么样呢？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恩、right? 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恩惠可以施予别人、right? 可以施予别人。如果我们看一处的经文的话，保罗自己提到，保罗自己提到他自己的经历，保罗自己提到 他自己的经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一章，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读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是保罗年老的时候写的，而不是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写的，是他年老的时候写的，等于说是他在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知道是什么呢？他说主耶稣基督的恩在我身上是格外的丰盛，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是这正是因为这个，他是才说什么？他说在使我在耶稣基督里什么有信心有爱心。换句话说，当他我们看到他替阿尼西姆求这样的爱心的时候，他的源头在于哪里？他的源头在于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恩。而且你看到他特别讲的，我为什么讲他不是在他刚信主的时候讲的，而是在一生当中？因为他说，他到后来是说，然而我却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换句话说，他知道他生命当中怎么样，不光是说他信主前犯罪得罪神，他信主之后可能很多地方怎么样，还是有亏欠神的地方，但是神在他身上一直有恩典显明他一切的忍耐。这样的话呢，可以为后来的人呢，信主得永生的人做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保罗本身他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蒙了神的恩典的人。就是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恩典。来，主耶稣是恩典。另外一个呢，每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阿尼西姆。还有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不光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方面，这个求不是说主耶稣就是在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求，乃是主耶稣基督呢一直在替我们求。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在心里来回想自己，主耶稣基督一直在替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一直在替我们求。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这个生命，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能够在地上这样活着，是耶稣基督在替父神面前替我们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一处经文，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一处经文，讲到希伯来书这处经文当中讲到，就是说旧约的祭司啊，在人和神面前做中保，但是旧约的祭司活不长，因为他的生命有限，他活了又死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呢，做了永远的祭司，做了永远的祭司，所以呢，他就祭司所做的一件事情，这个祭司实际上在这个功用呢，就是在两造之间做一个联络，两造之间做一个联系 ，right？ 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到人的面前。所以你看到他这里讲到什么呢？说这位怎么样？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拯救到底，换句话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到我们见主面，整个这一段的路程，他一直在拯救，拯救到底。来，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什么？替他们祈求。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刚才讲的，从保罗看到耶稣基督替我们祈求这个事情上，就我们常常盼望圣灵把我们带到这个光景当中，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不是说就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替我们做了这个祈求，而是他一直在替我们做这个祈求。来，他一直在做这些，所以我们在我们心里当中就是说，看到我们是神的阿尼，耶稣基督的阿尼西姆，想到耶稣基督一直替我们祈求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在心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心里要带，让我们生命当中带出一个什么？一方面是带出一个感恩，一方面带出一个感恩，就带出一个感恩，另一方面也带出，既然耶稣基督替我们祈求，他做什么？他做了我们的大祭司。那么今天所有，实际上所有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为教会也好，为家里的事也好，为你的亲人也好，我们都有一个祈求的责任，哎，都有一个祈求的责任。因为圣经上说什么呢？圣经上说，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什么？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成了一个君尊的祭司。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是说把做一个祭司的职分替人来求，来，不光是替我们自己求，也替人来求。在这里我特别讲到一点，想到一点，就是我们的祷告。来，我们祷告，我们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能够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生活有一个更加的一个长进，把我们自己，把我们周围的人，把教会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祷告。那特别是如果我觉得是求生真理的圣灵能够感动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是神的耶稣的阿尼西姆，他替我们求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摆上这个求的这个代价，付上求的这个尾声，我们能够来在祷告当中纪念，也怎么样呢？来到教会的祷告会，我特别为教会的祷告会来让大家来思想这个事情。因为教会祷告会的话，通常是怎么样呢？是为别人来祷告的，为别人祷告。所以今天如果上帝的灵感动你的话，你说我是要抽出时间来到教会祷告，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这样祭司的服事，做这样祭司的工作，因着主耶稣基督替我求，我也来做祭司的职分，我也来替人求。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阿尼西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光看到保罗替阿尼西姆求，而没有看到主耶稣替我们求，那我们就等于失去了这个源头跟资本。来，然后我们一看到保罗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他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恩。第三个呢，我们常常记得耶稣基督一直在替我们求。来，那接下去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想一点呢，就是说从这封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在主恩中的人呢，要做有恩的人，要做施恩的人。哎，在这里我特别把这个英语放上去，就有恩的人就是说 a person with grace， OK， 施恩的人是 a person shown grace。那为什么？因为我在想这个这里讲到的这个恩呢，就是英文当中的这个 grace， 这个，因为在中文当中，华人文化当中，这个恩实际上是没有这样更广阔的意义。你要像华人当中，我们经常讲什么？我是恩怨分明，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讲？我恩怨分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right? 所以在华人当中，这个恩，我们通常概念当中，这个恩通常是一些别人做的对我有益处的事情，来、right? 有益处的这个是恩。当然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恩的话，他通常讲到的是 grace， 就是恩典恩惠。这个恩典当中当然有包括对别人做有益处的事情，好的事情， 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在这个 grace 当中，就是说这个恩典当中呢，就是说它持续的有一种不断的一种希望你好，希望别人得益处，希望别人来更得的更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尽一切的可能，哪怕这个人是我的仇敌。这个呢，在中国的华人文化的恩当中没有的，因为我恩怨怎么样，我恩怨分明嘛，对不对？你如果是对我做对我有好事，我就那个，如果你是什么，你做得罪我的事情，对不起 right? 我恩怨分明，对不对？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基督徒所显明的恩典当中，这个 grace 是说，哪怕是得罪我的人仇敌，我也是在我的这个意愿当中，在我的思想当中，在我所能行的当中，我尽可能的是为了你的好处，希望你好，这样一个 grace。 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这个这样一个 grace。 今天很多时候怎么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在世界上的话，基本上就是要不就是恩怨分明，来，要不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有的时候要不干脆多看一些热闹，来，哎，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吃瓜群众不怕事情闹得大，来，吃瓜还是看瓜，吃瓜的群众，反正在网上啊，你看群里啊什么东西，吃瓜不怕事情闹得大，哎，但是。从这里我们要看呢，我们看这里就是说，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如果我们在主的恩当中，我们就是一个有恩典的人，哎，要有恩典的人，要做一个有恩的人。这个恩典呢，不是仅仅限于说做一个好事，而是说一种从神而来的一种，为了别人的益处，希望别人有益处，哪怕他是做了对我做不利的事情，或我的仇敌，都是这样，哎，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一封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点，就是说，怎么样才是一个有恩的人，哎，怎么样才是一个可以有恩的人和可以施恩的人。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有实际的操作，也是常常有感恩、称赞和祝福的话。哎，我们常常给感恩和称赞和祝福的。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这个书信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个说的这些话，哎，他说的这些话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临到你，然后怎么样的，就是你我知道你的爱心，哎，也知道你什么呢？也知道你使我畅快，你使众圣徒也畅快，你等于说你让我们都很高兴，哎，等于你让我们都很高兴，然后常常有称赞的话。那圣经当中呢，也我们很熟悉的圣经怎么样，要常常祷告，不住什么，不住的感恩，哎，不住的感恩。然后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当中也提到，是说称赞神呢，称赞神是什么呢？是奉主之名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来，嘴唇所结的果子，在那里讲到的是称赞神，但是呢，在雅各书当中又讲到什么呢？他说你不可能是怎么样，一个泉源里不能流出两股水来，不能流出两股水，你不能说嘴上在称赞神，然后怎么样，又在什么咒主人。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奉主名的人呢，嘴唇所结的果子，不光是要称赞神，也在什么？也在称赞人，哎，也在称赞人。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来很好的来学习来做这样的。我们从这封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多有一些这样的话的话，哎，多有一些这样的话的话，我想这个社会当中的戾气就不会这么大，哎。社会当中戾气就不会这么大。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有恩典的人呢，他愿意谦卑服就，为了别人的益处，他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哎，为了自己的益处，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他宁愿愿意我们看保罗，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就从保罗跟什么 保罗跟腓力门的关系来说，他不用什么呀，他实际上是不用这么求他的，对不对？是不用这么求他的，哎，他不用这么求他。但是呢，但是他在 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他说，我是可以吩咐你，但是呢，因着我什么？但是因着我虽然这么样的年纪，但是我宁可凭着爱心怎么样求你。他是有权利把什么？他有权利把你西姆留在他的身边来服侍他自己，但是呢，他宁愿放弃这样的权利。那今天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权利。你在你的孩子身上有权利，哎，你们彼此之间有一些权利，夫妻之间彼此有权利。我们怎么能够放弃自己？或者在教会当中，哎，都有一些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在一个比较这个可以控制的地位上，我怎么样复就我自己，谦卑我自己，为着别人的益处能够来放弃自己。换句话说怎么样呢？叫有权不用，对吧？有权不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以舍己代替舍人。哎，以舍己代替舍人，这个以舍己代替舍人在这书信当中当然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很明白的就是说，这里的保罗就是说他可以有可以阿尼西姆服侍他，当然是很好，但是怎么样？他愿意把这些舍去，哎，这些舍去。另外一点，他也不需要给什么阿尼西姆欠腓力门的。他也不需要付，哎，他也不需要付。但是他说，我如果他欠你什么，我都付上。那在这里，这个有恩典的这个舍己代替舍人，这里还就是说，不是说那种两个人都已经有利害关系冲突了，就是我得益你吃亏的情况，哎，不是说我的这种情况的话，基督徒圣经早有教导是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什么呀？要情愿吃亏，有没有？有没有讲这句话？对不对？圣经早有教导，在这里的舍己舍人还舍己，还不是说在完全利益直接利益冲突，我得益处你就吃亏的情况，而是什么呢？而是说，你是为了别人更大的好处，你愿意做更多的牺牲，为了别人更大的好处。来，为了别人更大的好处，你可以看到一点，在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一点，他之所以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他显明他是一个有恩典的人是什么呢？实际上，腓力门实际上怎么样？不缺这一个奴隶，来，腓力门不缺这个奴隶，这奴隶回不回去也是对他来说估计是不缺，来，等于说他是为。然后呢，如果阿尼西姆欠他什么的话，他也不需要什么呢？他也不需要由他来付，来，由他来付钱。但是呢，他这样做，他送他回去，并且说他欠了什么都来由他来付，他的一个是为了阿尼西姆跟腓力门更大的好处。来，而不是他实际利益，实际利益啊，腓力门实际上根本也不缺这一点钱，估计腓力门也不缺这点钱，也轮不到他来付。在这个关系当中，并没有涉及什么完全的利益冲突，不是说一个得益了，一个就损失了，没有这种直接的利益冲突关系，而是保罗心甘情愿的把更大的利益放到什么呢？放到阿尼西姆，放到腓力门身上，来，放到腓力门身上。这个更大的好处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他把这个阿尼西姆送回去的时候呢，腓力门就可以学习一个功课，学习一个什么功课呢？学习一个就是说，他不光是要接待一个回家的一个奴隶，他更要学习一个什么？接待一个在主内的亲爱的弟兄，哎，这是对腓力门来说也是更大的好处。 你看他所付的代价是说他这有恩典，就是说他说如果他欠你什么的话呢，我宁可我来付。换句话说，他盼望腓力门他跟尽一切可能打消什么呢，打消腓力门可能对阿尼西姆有的反感，尽一切可能来打消，让他让阿尼西姆可以回到那里。一方面为了阿尼西姆的好处，他在人面前的亏欠他要对付，这是为了阿尼西姆的属灵上的好处。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腓力门在这里学习不光是接纳一个回来的奴隶，更学习什么呢，接纳一个在主内的亲爱的弟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他这个舍己、哎、他这个舍己是愿更多的好处在别人身上。最后一个呢，就是行合宜的事情。哎，一个有恩的人，我们行合宜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不认为这句话就一定正确，哎，就一定正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反省。有的时候，我们会偶尔的会听到，不说在我们教会，而是在这说，这个人也叫基督徒，他连一般的人都不如。哎，我们会听到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反省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哪怕一些就是说按社会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说是一些合宜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好好做的话，我们就根本就没办法称他上是做是一个有恩的人，是一个施恩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而基督徒行事为人一定要就是说做合宜的事情。世界上一切道德规范当中所大家认为合宜的事情，基督徒首先都是要做到的，你不能说是我连这点都做不到。这个那除了这个，我们都更是在主里要做合宜的事情。你知道以前有一个我们知道在中国教会有两个很重要的为神所用的属灵的仆人，一个叫王明道，一个叫宋尚杰，对吧？他们的四十年代三十年代时候被主所用，来被主所用。然后王明道就写过一本书，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他就说基督徒就是你蒙了主的恩之后，你在世界上的行事为人该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是王明道是牧会很有恩赐的。然后宋尚杰是什么，传福音很有恩赐，他是大型布道会传福音。但是宋尚杰的人这个脾气很那个，然后他很不注意细节，所以他去拜访王明道的时候，王明道就送他一本书，叫什么呢，叫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他就跟王明道说，他说你写的所有的书我都会喜欢看，但我就不喜欢看这一本，我就不喜欢 看这一本。王明道说，因为他别人给他翻译啊什么东西，有的时候这个翻译的不好，他就直接发脾气，然后别人送一些东西给他，鸡汤啊什么的，因为他这个喊啊什么东西，聚会以后就喊啊什么嗓子啊什么，弟兄姐妹送一些鸡汤，他拿了酒喝，他从来不谢的。他跟王明道说，你应该谢谢人家。他说我谢神，我不谢人，哎，但是王明道跟他就说，你神要谢，人也要谢，哎，然后所以他去拜访王明道的时候，王明道就把这本书给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看，哎，就第二次他去拜访王明道去拜访他，说他拜访王明道，王明道拜访他，反正王明道说他注意到一个细节什么呢，就是说他从来别人去他家，他从来不送出门的，不送到门外的。中国老的时候不会是像我们现在，对吧？都有个对个大厅，然后有门，对吧？他注意到就是王明道就注意到是宋尚杰身上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当他回家的时候，王明道把他送到门外，然后跟他说再见。然后他就说，哇，这个神的仆人也在被神所改变，就是说要行合宜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就是说保罗这三个人都在什么呢，都在神的恩典下做合宜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看保罗，保罗是什么呢，保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合宜的事情，就是说无论是社会道德范畴还是在主内，哎，是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义务，与基督徒怎么样呢？与基督徒身份相合的事情，哎，与基督徒相合的事情。我们可以看保罗，他现在在这个事情上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中间人，哎，他做了一个中间人，哎，他在做的时候呢，他就行合宜的事情。他当他怎么样，在整个这个事情， 跟腓利门求的时候怎么样，他是尽可能的怎么样把阿尼西姆做一个亲爱的弟兄呢表明在腓利门面前，他也尽他实际的行动怎么样呢，尽他的实际行动来尽可能的把腓利门可能对阿尼西姆的反感消弭于无形之中。就是说两造当中他做一个中间人怎么样，他做一个中间人是他尽可能的怎么样让把人，就刚才我们讲的一点，就有恩就是说尽可能尽一切可能让事情往什么好的方向发展，为了别人的好处往好的思想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什么样挑事不嫌事大。你有没有有的时候怎么样，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有的时候你找一个中间人，但结果这个中间人 actually 把事情两边怎么样弄得更糟糕都有，对不对？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行合一的事情，他是因着主这样的恩典他可以来做这样一个合一的事情。当然腓利门当然怎么样，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是一个合一的事情，哎，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这个合宜的事情是超过当时社会的道德范畴的，哎，超过当时社会道德范畴。当时社会的道德范畴蓄奴是正常的事情，然后他不光是接纳一个回逃的奴隶，并且把他当作亲爱的兄弟，他怎么样是远高于当时社会道德的风俗。所以马丁路德才讲这封书信是什么呢，是基督徒的爱的一个正确崇高真实的实例，哎，崇高就在于这里，哎，远高于当时社会的那个。那对阿尼西姆来讲，就是他信主以后，信主以后虽然主赦免了他，哎，他也在保罗那里蒙恩得救，也开始服侍保罗，但是他欠人的地方，他亏欠人的地方，他必须要怎么样要来回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哎，必须要回去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在主的恩典当中呢，我们都有主的恩典的人呢，有做一个有恩的人，做一个施恩的人呢，我们要行合宜的事情。哎，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题目到底用什么题目来，到底用什么题目。那个我想哦，基督徒是行事为人啊等等等等，想了很多。但是最后这句话实际上我觉得抓住了我的是这句话，就是最后这封书信的最后一句话，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心里。如果我们要把整个这篇书信要有一个总结的话，整个这个总结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恩，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怎么样在保罗身上，在腓利门身上，在阿尼西姆身上，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恩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恩的人，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施恩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还是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也在父神的右边每天替我们求。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主也让我们做一个有恩的人，做一个施恩的人成为可能。主求你在我们身上不断地来做工作，让我们真是能够生命当中常有感恩，常有称谢，也让我们真是能够舍己谦卑，让我们真是能够来做合宜的事情。主还是感谢你，主求你让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成为明灯照耀，把你真是能够来宣扬你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孩子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